昨天其实我们佛法的部分刚开始讲了一点，那其实还没有完全讲完，我今天大概再稍微把后面的部分再讲一下，因为昨天讲到这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那其实呢是由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其实如果把它缩小来看，那大概会是怎么样？昨天是把这个放大看，对不对？那其实它是这样子，然后呢，也等于说，其实下头这个部分，我们说因缘法它是流转的，那上头这里呢，每一辈子的六根其实是换的，所以我们说，哎，如果上一辈子的我是一只狗，但是这辈子是我，为什么说上辈子那只狗是我？
延续，
只是换六根哦，就只是换色身而已啊。其实那个什么第七八两世是流转过来的，所以我们常讲说，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
业随身。
七八两世记录的因缘就是业力，其实就是业力了、哎、也就是我们的业如何随身，其实就是七八两世的随身。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讲到这个八十根宇宙这个部分，会讲得更清楚一点啊。但是呢 也透过这样子来建立所谓的什么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我们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现在来讲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无始劫的什么过去式。所以为什么讲无始劫，其实从数学的数线也可以很清楚，我们可以定在这个这里，可以定一个零点，但是没有最大数，也没有什么最小数。所以其实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是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什么无尽的未来。其实是无尽的，纵然成佛。所以呢，通过这样子，我们其实才能够构成我们所谓的这个成佛之道啊。也就是说，当这样化是太麻烦了，于是我们就全部都简化掉。那么，其实我们说数学的数线是由无限的点所构成的啊。其实它是无限的点所构成的。那我们如何从凡夫开始踏上成佛之道？那么其实是从一念的什么菩提心开始，其实从一念的菩提心，然后呢，第一个叫超凡入圣，第二个关键叫做无生法忍。那当然这个跟唯识有关系，就是如何转世成智啊。那我把它在，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一辈子一辈子，等于是一个小一个线段一个线段的，一辈子一辈子的累积啊。那等于说，我们若知道这个的话，我们的那个生命的能量才有机会累积。那这种生命的能量累积的话呢，那么我们说把它竖起来画啊。把它竖起来画，把它竖起来画呢，如果这个是成佛，
我可以用另外一支笔。
好，如果这里成佛的话，我们其实也要从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透过发一念的菩提心开始的啊。它会有两个关键点，两个关键点，这里是超凡入圣。所以呢，这个如果根据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来看的话，成佛其实是要经过什么五圣共法，五圣共法，三圣共法， 大圣的功法。哦，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圣天声闻缘觉菩萨道，也等于说，其实他有三大阶段，叫做三大欧僧祇劫的修行。那这三大欧僧祇劫的修行呢，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菩萨道它是彻头彻尾的，这叫一圣法。菩萨道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也等于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以人的身份听闻佛法，不仅想要超越生死，还愿意发大菩提心，透过慈悲喜舍而走这条线的话，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植入型的，植入，这条路是植入的。但是有些人呢，因为听闻到佛法而厌离生死，他可能就会走这条路线。到这里呢，是正出果。其实菩萨道来讲的话，他这里登出地之后呢，他其实他这里很快出地二地三地四地，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呢，他很快就能够怎样解脱生死。但是如果他有机会回小向大，这个叫回入型的，这个叫回入型。那总说呢，唯有透过菩萨道，一定要回到这个主轴里面来讲，那么才可能怎样圆满成佛。所以佛它是一个果报，它的因其实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呢，之所以讲这个，因为《法华经》里面讲到要会三皈依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圣会到一起走一圣，但是实际上如果更详细的讲，应该要先会五归三。会三皈依，如果以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来讲，应该是会五归三的，对不对？人天圣，这里以人天圣为当机者，那之后其实要会到这三圣来，才有机会解脱啊。这里会是一个超凡入圣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这个点也就是什么涅槃的境界。那这种涅槃的境界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十法才能够达得到，十法才达得到，也就是要透过因缘法，其实才能够达于涅槃的。那要达于涅槃呢，之前是要很多的什么全法，过程要有全法，方便善巧，开权显实。应该说会实而不全，有没有？开权而显实，但是要到实，要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呢，还要废权才立实，也就是从此岸到彼岸，那么是需要什么呢？波瑞传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波瑞传，但是呢，到了彼岸。这个波瑞船是不是还是要放下才能够上岸，不是拖着上岸，如果拖着就不算上岸了，还得放下，所以叫做废权而立实。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些，其实因为《法华经》里面用妙法，用那个莲花来比喻妙法呢，为莲而故什么华，花开莲现，花落莲成，所以我说为实而不全，那开权显实，那叫废权而立实。那这个都还是第一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那之后呢，这个全实呢会能够融合在一起，而实法就会逐渐多，全法会逐渐少。到成佛的境界，尽虚空界，以成佛。尽虚空界来讲的话，那其实是经过这三个阶段而达成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不止会三皈依， 并且还要先会五会三会三会一，然后透过这个一乘法，是不是才能够成佛？哦，好，那这个是《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不过，我想从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哈，他那个次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科幻表哈，这个已经是简表了哈。是非常简略的一个表，它这个表呢，也就是说一部完整的经典来说的话，它会分成三分，哦，也就是序分、正中分跟什么流通分，哦，那这个序分也等于是一种开场白，开场，然后呢是正中分，哦，正中分呢，那么算如果一个人来讲的话，做一个比喻的话，这个正中分很像他的长的那个脸啊。好，哦，我们认识一个人是不是先认脸啊？好，哦，先开场。好，哦，那这个正中分就像我们的五脏六腑一样，流通分就像我们的四肢手脚可以跑的。好，哦，经典之所以能够流通，也靠着流通分，因为在流通分里头会有很多的护法，啊，哦，诸佛菩萨护持这部经典的流传。好，哦，好，那从正中分也等于是一个开场白。好，哦，那妙法莲华经呢，第一品叫做序品，那序品也就是在描述佛陀啊，哦，在灵鹫山那个地方来怎样开，来宣扬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哈，哦。那所以呢，如果经变图，所谓的经变图就是经文变成图像，叫做经变图。好，哦，那所以我们最后几十分钟，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经变图。好，那当然我们说要看经变图之前，我们当然要先理解什么经文嘛哈，所以先会有一个序品。那这个序品很重要的就是从灵鹫山会这里开始的。好，所以当我们看如果要用图像来表达，它可能就是画出灵鹫山的样子，但是不是只有灵鹫山啊，灵鹫山其实很小，那个说法台我们若去朝圣的话，我们看其实很小，但是我们说其实还有形无形的非常广大的一个空间，哦，那在灵鹫山会，在整个妙法莲华经的经变图里头，那么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好，那也等于说第一品叫做这个序品哈。那正中分里头呢，又分了正说跟什么宏通啊，正说跟宏通。那正说里头呢，啊，略看生妙以动直生疑，啊，第二个呢，广明开慧以断疑生信。我们看到先动直生疑，啊，为什么会动直呢？其实是动了身为圆觉的直，啊，也等于说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以声闻为主的解脱同归啊，因为大概，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去请法，大部分都请的是什么自我解脱之道，我们的烦恼痛苦如何解决，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有数世劫以来第七意识的杂染所使然，哦，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其实是五十劫以来就有的习性，所以我们往往请法都会从自我的问题开始请，很少人放下自己的去请问大众的事情，这个是很困难的，哦，那当然除非是什么菩萨根基的人，哦，所以呢佛陀说法也得要怎样，也是要合乎因缘法，就是要观机斗教嘛，对不对？有什么样根基请法，佛陀所说的一定要是相应的法，哦，所以呢佛陀在世，那么很多的这个佛弟子尤其是出家众都以声闻为主，哦，但是呢佛陀这个，因为我们妙法莲华经，哦，在这个也可以说是佛陀要涅槃之前所说的经典，所以呢这个时候，哦，佛陀那么就先动了什么声闻缘觉的执，哦，因为本来以自我解脱也是也没有错，因为能不能自我解脱其实还是需要持法，哦哦，透过持法我们才可能解脱，我们如果还是在世间的这些现象全法里头，其实是充其量是改善，哦，就像我们说在生活上的努力，哦，科技的发达啦，啊，这些文学艺术啦，种种世间法呢，其实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对我们的生死还是一筹莫展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好，那当然我们说，透过这个 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那个也等于说是应该说是生命能量的一个提升。当我们慢慢提升，其实所见的那个景象是不一样的啊，就好比我们在一楼看的景象跟到摩天大楼看下去的景象就不一样啊，到山顶上看呢又不一样，同样的那个大环境啊，那越高爬得越高会看得越远，看下来是不是越平等啊？我们在一楼看都不大平等，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对不对啊？有男女的差别相，有生熟的差别相。但是如果往上啊，我们若爬高一些，看到只是看到点点的人，是不是？我们在地上看到的汽车各种牌子，到山上一看，汽车也只是点点，看不出它的分别。那么表示说，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能量越高的时候，看的事情，看的那个现象其实是越平等。那这种平等性其实从哪里？从般若里面的缘起性空的空性来的，其实是透过空性，它是在否定什么不平等。其实昨天也讲过一点，它是在否定那份的不平等，所以会呈现出什么平等相来。好，那也等于说佛陀这个涅槃之前要宣说妙法莲华经之前呢，那么就要先动了什么只求自我解脱的那个执，其实那个也是一种执着，是不是还是执着在自己？但是我们说能不能解脱的关键在哪里啊？在智慧，不在于心量哦。心量小一样可以解脱，只要有智慧；心量大的话呢，可以行菩萨道。所用的执是一样的，用的就是所谓涅槃的执。所以涅槃的执也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根据真理法则呈现出什么平等相来。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在起什么，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起烦恼，起颠倒相，有没有？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起颠倒相？就因为我们如果不理解真理法则的话，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起颠倒相，各起各的相，各造各的世界，各唱各的调，对吧？我们每个人所感受同样的大环境却是不一样，呈现出不同的世界来。那这个是从我们的什么这个执着而来的嘛？好，纵然是声闻缘觉，其实还有自我的执着。所以呢，佛陀先动执，动他们的啊，动声闻缘觉的这个自我的执着，只求自我的解脱。那么升起了什么疑惑？会觉得说，哎，佛陀本来也是教我们自我执着，自我解脱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说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什么？智慧。好，解脱涅槃的智慧嘛。那在解脱涅槃的智慧来讲的话，那当然难免还是从自我开始。但是佛陀说这个是不够的，好，是不足的，应该要怎样？要回归到什么一圣法来，也就是菩萨道。所以呢，在这个动植生疑，到方便品来讲的话呢，会会三归一，有没有？开权显实，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实法呢，光是自我解脱其实是不够的，不足的，是无法达于什么成佛。那么一定要怎样？要会三归一，走上这个一圣道，也就是菩萨道，才能够成佛，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三归一很难化，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方便品里面会提到这个绕塔供养啊，对诸佛菩萨的一份供养，所以呢，哎，看到有绕塔供养之类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出自于第二品，叫做方便品啊。好，那这个动植生疑之后呢，就要怎样断疑生信啊？因为已经有了这个质疑的时候呢，那个信仰的心就不容易啊，明确的啊，很确切的起来。所以呢，佛陀透过三周说法来断疑生信。好，那这三周说法也就是法说一周、譬说一周、因缘说一周。好，那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法说，透过甚深的法义来说明，其实这个声闻缘觉圣还不够究竟，要会到什么菩萨圣来。好，但是这个如果直接从法说又不容易理解，所以呢就会譬说一周，把它做成比喻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怎样理解，所以在譬说一周里头呢，那么就会有这个
好，譬喻品，那么第三品叫做譬喻品，第四品叫做信解品，好，第五品呢药草譬喻品，好，第六品就是受记品。那么我们说，其实法华呢有很重要的法华七喻啊，好，法华七喻呢，第一个就是火宅三车喻，出自第三品，叫做火宅三车喻，好，那么就是讲有一个大宅院。啊，非常富裕的一个大长者住在这里面，他的孩子非常的多，好几十个、上百个。啊，那因为生活非常的安逸，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宅院里头啊，这个小孩子还没长大之前，那么都在这里面玩耍。有一天呢，这宅院的一个角落呢开始起火，哎，起火。那这个长者赶快去叫他们出来，他们会觉得哎里面比较好玩，他不想出来。那不想出来也没办法勉强把他们拉出来、哦、所以呢这长者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这个宅院的外面设了三车，有大车、中车、小车，也就是大白牛车、有鹿车、有羊车等在外面、哦、来让里面的小孩子看到说哎，外面的东西比我们里面好玩，他是不是自动就会跑出去、哦、他自动就会跑出去、哦、那这三车也就是在讲什么大圣、中圣、小圣，哎，也就我们讲的这三圣法嘛，无圣、三圣到一圣，有没有？哎，那这三圣其实当然一般我们大概就只分大圣、小圣，声闻缘觉都属于小圣，那菩萨道是大圣啊。不过也有时候把声闻当作小圣，闻缘觉当作什么中圣，然后菩萨道是大圣。好，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缘觉就是因缘法的觉悟，也能够怎样解脱生死的。好，所以我们说因缘法是很重要的。其实佛法，佛陀所说的法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因缘法。好，所以这个叫火宅三车喻，那这个就在比喻我们就如同那个大宅院里面的小孩子，不断的在三界里头玩耍，不知道三界其实是非常的无常，是苦空无我的，是会着火燃烧的，是不够安全的，确实呢，佛陀菩萨教我们要出离三界，我们一直不觉得三界有什么不安全，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就这个施设方便啊，这个三圣法来让我们有机会怎样出离，有机会出离这个生死苦海嘛。好，但是呢，在这个火灾三车喻里头就讲到说，当小孩子从大宅院里头都跑出来之后，这个大长者也放了一下心，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当然这小孩子就是说，哎，我也要这个大车、中车、小车，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大长者来讲，因为他非常的富裕，所以他就想说，虽然跟大家讲是有这三车，但是我全部要给大家大车。我不要给小车，因为我那个长者太富裕了，他觉得给的所有都是大车，都是我能力所及啊，所以一旦出来之后，其实他全给的是大车，而就没给中车跟小车，那表示中车小车会比较属于全法，那其实还是要归到什么十法上，是不是？这个菩萨圣他是大法，是大车。才能够达于究竟圆满了、那这个是火宅三车喻、所以我们在三界火宅当中、也如同这个孩子们一样、所以呢佛陀就如同这位大长者、他是大慈悲父、不断的在、用全巧方便的方式诱导我们出离三界、透过三车来出离，但是最终还是归到什么大乘法来、好，那第四品叫做信解品。信解品呢会有个穷子喻，就在讲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小时候大概叛逆性很高很强啊，就离家出走了，就不小心不晓得说这一出走就好几十年都流浪在外头，就到处去这个设法自己养家活口，活的就说生活的非常的艰辛，那么他也几乎都忘了他家在哪里了、好不容易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在流浪当中呢，那么无意间呢回到看到了一个大宅院、他这个大宅院呢非常的富裕、里面的一个主人呢、也是一位大长者、 啊，看起来哇也是如同那个国王一般的富贵啊，周边很多的奴仆。那其实呢，他已经不认得，其实这个是他家，那个主人是他父亲呢，他竟然不认得。不过这个父亲认得这个小孩子，啊，他也不是小孩子，因为他已经也流浪了好几十年了，啊，那他这个父亲看到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就赶快叫旁边的人去请他进来。那旁边有两个人就真的去请，结果去请他呢，没有很礼貌客气，就想要把他抓进来。那个孩子也很紧张，他说我没做错事，没错事，我为什么要抓我？啊，所以他越是要去找他回来，他就越是跑掉。那这个主人就想说啊，这个方法不对，啊，先暂且放下。那另外呢，再派两个，啊，这个穿着跟他差不多的，啊，因为他要挣脱嘛，啊，都吓得这个都快昏死过去了，啊，于是的这个主人就知道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那怎么办呢？就找了两个跟他长得差不多，啊，穿的也是衣衫褴褛的样子，啊，他觉得，哎，是他的同伴，啊，过去招呼他，啊，招呼他说，哎，这个我们也都是，啊，生活很艰难的人啊，那他，啊，等于是劝他说，哎，听说这里有工作可以做，啊，如果有个固定工作，我们也不用在外面流浪了，啊，啊，那他也，那这个孩子也就问他说，那我这个也要是我能够做的事情。他说，哎，这个很简单啊，只是去除粪就好了。他说，嗯，这个我会啊，只是做除粪的工作。所以他们就相约呢，就真的就回到这个什么，这长者这里啊。那这个大长者呢，他也非常思念他的孩子，又很想去接近他。那于是他也不能用他很豪贵的样子啊，他也要装扮成一个非常啊，跟这个他的这个孩子一样的那种身份，到他的旁边去看他，啊，去跟他谈话，然后呢，去招呼他，啊，那么慢慢的去这个诱导他，啊，也说啊，你还这么年轻，我已经老了，啊，希望等于是后来就收他做干儿子之类的，啊，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完全不知道啊，过了二十年。然后呢，这个主人会想说，哎，他光是除粪是很可惜的，于是就希望他能够当这个仓库的管理员、管理人啊。那这仓库呢，不是一般的仓库，哇，打开全部都是金银珠宝啊！哎，他就开始这个点收啦、盘点啊、做 list 啊，然后把它 key in 进去。我说就是在清算他们的财产啊。哦，他做慢慢慢慢的，哎，他慢慢习惯了看那些比较啊，这种非常珍贵的这些东西，看久了之后，他慢慢习惯。那当然，这个主人他年纪也很大，也很着急。那看在，哎，他孩子已经逐渐进入状况，于是他有一天就大宴宾客，啊，把地方的这些乡亲父老都请来了，然后当众宣布，这个就是我的儿子，啊，是失散多年的孩子啊。啊，失散多年的孩子，那我这些家产呢，就是要由他来怎样来承担的。哦，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他家有多少财产了？所以要承担了就也不困难了，啊，也不困难。那这个其实在比喻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个穷子啊，对不对？这个，我们说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其实我们每一辈子都要脱胎换骨而来耶。啊，每一次的脱胎换骨，那么往往都会失掉我们原来在佛家的这份善根因缘，会忘掉，因为我们会忙在什么生活的这些现象里头，那好像流浪在外的穷子一般。啊，好不容易有一天回到了佛家，啊，佛家是非常的富裕的。啊，我们说这个不深入经藏，真的不知道佛家之富啊，啊，是非常的富裕。那这位大长者也就是佛陀。啊，佛陀呢，其实希望把佛家的富裕能够怎样交付给我们。但是我们刚开始，我们的内心非常的，就是说还很卑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难去接受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要有一段的什么，啊，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适应，让我们的那个心胸度量慢慢的开阔，啊，之后呢，能够去承担如来家业的时候，那么佛陀是不是，啊，这主人也才能够怎样交付给我们呢？好，那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承担如来家业呢，唯有菩萨道 哦，我有菩萨道才能够哦来承担如来家业哦，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等于是发心哦，这个不只是声闻，不只是解脱道而已，希望能够达于什么这个菩萨道哦，所以呢都是用这些譬喻来怎样来让我们明白哦，让我们发大心哦，能够会三哦，等于是会五归三，会三归一哦，能够行什么大圣菩萨道哦。好，那这是性解品啊，叫做穷子喻。到药草譬喻品呢啊，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佛法是很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哈。佛法如同下大雨一般啊，这个雨磅礴的下下来啊，下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大树会去接受什么大雨量，中树接受中雨量，小花小草是不是接受小雨量，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不是佛法复杂，原来是我们众生根基复杂，哎，其实是众生根基复杂的缘故。但是呢，佛法它也必须要去怎样应机说法嘛，啊，自然的去接受。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透过十法都有机会，都有能力怎样解脱。那但是看我们的心量，所以值是一样，量上不一样。啊，解脱到呢，这个量比较少，自我解脱。那么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呢，那么就是去行菩萨道嘛。好，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药草譬喻品。好，所以呢经过这样子，那么佛陀的弟子啊，舍利佛呢他也说啊，他去领解了这些啊之后呢，那么就蒙佛受记。受记啊，所谓的受记也就是说你将来必定成佛。那么也就等于说你是愿意去啊回小向大。啊，行菩萨道的话，是不是将来必定成佛啊？啊，尤其我们说，哎，菩萨道如果行到所谓的第二大奥僧祇劫满了，啊，等于是七地圆满，啊，证得无生法忍的话呢，那么其实自然能够蒙佛受记。啊，说这个最，因为最后只剩下大圣不共法哈，啊，就所以不共，是因为他只剩下菩萨道，啊，能够有所共的是不是的？有伴才能共嘛。哦，五圣其实都是共法，三圣也是共法，但是剩下一圣就变成不共法了，只剩下菩萨道能够到。哦，所以呢这个受记啊，哦，等于蒙佛受记，就是说你将来必定成佛。好，哦，那当然到七地，为什么在七地圆满能够必定成佛呢？其实如果从透过唯识学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的第七意识能够转染成净的缘故。哦，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只要是杂染的，其实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都还是在。那只要是自私自利的心在的话，其实我们都要经过分段生死生呢，都要经过父母生生呢。啊，所以一旦有父母生生的时候，我们难免都还会有自我的考量。啊，那难免有时候虽然已经这个超凡入圣，但是都还有可能从大圣退回小圣。唯有到了七地圆满之后呢，就不再退了，哎，就不会再退。啊，就是说因为没有个人这个父母生生的这种负担，所以第三大奥僧祇劫其实叫做什么呢？变异生死生，就是随处祈求随处现，叫做菩萨摩诃萨。哎，当我们去参加法会的香赞，最后是不是都有三句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啊，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啊，好，那这是譬说一周，啊，譬说一周之后呢，那么就是因缘说一周。所谓的因缘说一周呢，就是佛陀呢就举了很多诸佛菩萨的一些例子。那么在经典的那个时空是非常的大的，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时间上都是用劫来算的，啊，在空间都是某某世界，啊，都是那个尺度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在时间上用劫来算的时候呢，这个劫一劫有一千多万年了，啊，哦，所以要去点出那个时空呢，那是非常数世劫以前的种种的因缘所形成的。所以呢，在因缘说一周呢，往往都会是说到久远劫以前的诸佛菩萨，啊，的一些行仪啊状况，还有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过程啊，还有我们的这些众生如何的去啊，等于是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其实也从凡夫开始的。啊，也是从凡夫开始哈，所以呢，第七品啊叫做化成譬喻品啊，啊，化成譬喻品呢也有个化成喻啊，那也就是说，因为 要从我们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漫长的路途啊，是无法去计算的，是累生累劫的。好，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很像啊，比方我们去旅行，那么会有一个这个引导者、导游哈，或者叫导师，带着一群人啊，走在那个路上。那这个路上呢，是非常的艰辛啊，非常的艰辛呢。于是，在过程当中呢，可能有的人就想说啊，我不要去了，我要打道回府了啊，我不要参加这次的旅行了啊。那在旅行的那个目标呢，其实等于是成佛的这个目标，但是过程当中呢，是非常的辛苦的。好，那这种的辛苦呢，也是很容易让我们怎样退道。那因为这位导师呢，一看到说，哎，大家在过程当中退道的话，是非常可惜，是无法到达那个宝所之处啊。好，于是呢，就在过程当中呢，就设了一个中间休息站，叫做化城，化城譬喻啊。好，等于我们大家都走不动，很多人都说我不要去，不要去。他为了要引导，他说：“哎，这样子不去太可惜了。”好，那只好在中间设了一个什么休息站，好，让我们在那边吃饱喝足了，啊，也睡饱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哦，这不过只是一个休息站，只是一个中途站。”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充电之后，是不是就比较有能力再继续走啊？啊，要我们继续走，我们就愿意了。啊，所以还可以再继续走。所以这个中间休息站就如同身为圆觉，啊，是可以先自我解脱。但是呢，其实要能够更就近的话，就是要回小向大，才能够圆满啊，走完这个成佛之道的哈，啊。所以这个叫做化成譬喻品。那么也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路途上，如果是非常的疲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稍事休息啊？啊，也不是一定要勇往直前啊，因为我们如果精疲力竭的，还是可以休息休息。往往我们说，哎，我们的休息是为了充电，充电是为了走什么更长远的路啊，所以也是可以休息的啊，是可以休息啊，所以呢，这样子才能够长远啊，啊，也要量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啊，种种的因缘来看待啊，所以第七品叫做化成品。啊，化成喻，化成譬喻品哈。那第八品呢，这个叫五百弟子受记品哈，因为第八、第九其实都是受记品，但是在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有一个记诸喻，细诸喻的哈，细诸喻。好，这个细诸喻呢，就是在讲，好，有两个朋友，一个非常的富裕，一个非常的贫穷。有一天他们在路上碰到了，那这富裕的朋友呢，就也很热心，好，就带着他的这个穷的朋友到他家去啊，招待他吃饭啊、喝酒啊啊之类的。他到晚上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个富有的朋友也不在了，于是他就只好拍拍屁股，还是要走啊，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现实的世界去了啊。那他依然穷困潦倒啊，依然穷困潦倒。但是呢，后来正好又有机缘，又有因缘去碰到他那个富裕的朋友啊，那朋友就跟他讲说：“哎呦，你怎么还这么贫穷？哎，其实你那天到我们家啊，虽然你喝醉酒了，但是我已经在你的衣服里头缝了一颗那个珍珠啊，啊，一颗宝珠在你的衣服里面，你竟然不知道。”他说：“啊，真的，哎，翻来翻去还真的翻到了啊。”他说：“你如果把这颗宝珠拿去变卖的话，你也可以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啊。”啊，那这比喻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我们都拥有一颗什么摩尼宝珠，我们都具有什么清净的佛性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能够怎样透过学佛啊，那么实践在生命中的实践之后，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啊？就那么我们常讲说，哎，那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自己有那颗摩尼宝珠啊？如果从真常唯心系的立场呢，就说，哎，这个是被我们课程所染啊，啊，我们的烦恼呢太多了，把这个珍珠啊，把这个宝珠呢给怎样蒙蔽掉了，我们看不到啊，体会不到这颗宝珠的什么光辉啊，啊，那就是要等于是要下一点功夫啊，让我们的那个烦恼能够怎样逐渐降低。啊，那么其实这颗摩尼宝珠它就有相当的作用啊，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上呢会是比较自在的 好，那也等于说其实我们说所谓的富裕有什么物质上的富裕跟精神上的富裕嘛，哈。那当然我们说学佛并不是马上可以改善我们物质上的，但是心灵上的其实的那个改善是最快的。好，心灵的那个富裕其实超越了什么物质的富裕，因为很多人物质的富裕确实心灵很空虚的，大有人在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精神的富裕是不是更重要啊？哎，其实精神上的富裕更重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察觉到我们拥有那颗摩尼宝珠，其实那也是精神上的富足啊。啊，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如果能够去发掘这样子的摩尼宝珠，那么也相当于踏上成佛之道啊。那之后呢还是可以蒙佛受记的哈，所以会有五百弟子受记品哈，到第九品呢叫做受学无学人品啊，等于学无学人呢也有机会能够回小向大，一样可以蒙佛受记。好，那主要都有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要回小向大啊，回到这个一圣法上面才有机会的哈。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从第二品一直到第九品三周说法会是整部法华经的最精华的部分啊，而且在这里面呢其实已经出现了有五个譬喻，有没有？哎，已经有五个譬喻了哈，火宅三车喻、穷子喻、药草喻啊，还有这个化成喻啊，跟这个细竹喻哈。好，那接下来呢在正中分里头哈，有宏通啊，正说之后呢宏通啊，赞美仁德跟法德啊，所以也透过法说啊。那么第十品呢叫做法师品啊，所谓的法师呢就是说能够诵持啊，一个是受持读诵，还有呢这个书写，然后为人解说，五种方式都可以名为法师啊。受持这部妙法莲华经啊，能够读妙法莲华经、诵妙法莲华经、书写妙法莲华经、解说妙法莲华经，都可以名为法师。所以这里会出现一个叫宏经三轨，有没有？啊，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受持、读诵、书写、解说？那么有三个轨则啊，就是要入如来世。啊，入如来世，何谓如来世呢？就是大慈悲心。啊，我们发大慈悲心才算入了如来世，而且要着如来衣，穿如来的衣服。啊，那我们说，穿如来衣就是什么？好像就是在披袈裟一样，但是不是披袈裟的问题，而是怎样着忍入衣啊？着忍入衣。啊，然后呢，要做法空坐，坐如来坐。啊，那何谓如来坐呢？其实要讲的是什么甚深的空义啊，法性空慧啊，就像我们说这个般若经典里面是不是在讲缘起性空啊，甚深的空义，因为唯有透过空义才让我们有机会解脱。好，那其实我们说菩萨道他所发的愿就是希望能够让众生有机会怎样，起码证得解脱啊，最起码的啊，因为唯有法才有机会，给予再多的物质其实都还是有限有量，唯有给予法它可以无限无量啊，并且呢其实菩萨他所发的愿就是最起码让众生有机会获得解脱。那再进一步呢，如果众生本身心量很大，是不是又造就了更多的菩萨，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什么未来佛嘛啊。所以呢这个宏经三轨啊，会有宏经三轨哈，就是要入如来世就是发大慈悲心，着如来衣就是要忍入啊，做法空坐啊，做如来坐就是要怎样，要能够理解甚深的空义哦啊，理解甚深的空义哈，所以这个叫做法师品哈。那这是法说，那如何的去验证呢？那么这里看到第十一品叫做见宝塔品哈。见宝塔品呢也是在讲到所谓的二佛并坐啊，那所谓二佛并坐呢就是说啊，有一位多宝佛啊，这个数世劫以前，这个久远劫以前呢曾经有一位多宝佛，那么对他发愿，只要有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他都会出来作证。他如何出来作证呢？他会透过宝塔啊，他在这个其中啊，那么 当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那么这位多宝佛也出现，他的出现当然也会有什么宝塔的出现。好，那他出现之后呢，那么他也邀释迦牟尼佛共同坐到这个宝塔里面，所以叫做二佛并坐。哎，那我们这两天看了很多的，比方诸佛菩萨，我们说这个套餐式的哈，一佛二菩萨或三佛，或者好乃至到如果是在中国发展到隋唐之后，还有五佛七佛呢。但是不管怎么发展，都是个奇数的佛啊，只有这里出现了偶数佛，二佛，哎，二佛并坐就是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因为多宝佛是来作证的。所以这个叫正说哈，正说。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提婆达多品啊，提婆达多呢，这是就是与佛同世师啊，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佛陀的这个亲戚，王族、王公贵族嘛哈，他们也是堂兄弟啊。那提婆达多他其实长相也是非常的庄严，他也曾经跟佛陀所众了。啊，就是说，哎，佛陀你已经老了，啊，你带领的僧团已经年纪大了，你僧团交给我吧。啊，佛陀就说，这个不是我在带僧团呢，是法在带僧团。既然不是我在带僧团，那么我如何给你啊？是不是没办法给啊？因为佛陀从来不会认为僧团是我的，对不对？因为僧团为什么会能够聚合在一起，其实都为求法而来嘛。啊，所以呢，他向佛陀所众不成，所以他也怀恨在心，所以他就多次的想要害佛啊，并且还去结合了那个阿舍世王啊，哎，跟他讲说这个，因为阿舍世王他当时是王子啊，他说，哎，你这个你敢就说你去害死你的父亲父王的话，你做新王，我做新佛，哎，两个就想联手起来。所以其实提婆达多他本身在佛与佛同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也造下蛮大的这个罪业。不过他的数世劫以前，他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他曾经是一位国王。这个国王呢，他本身因为求法心切啊，他就公告于世，公诸于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只要有人能够教我这个属于大乘佛法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江山啊、家眷、那个汽车、土地、房子什么都可以给啊。他公诸于世，所以很多人就会来。那其中就有位仙人，他就讲说，我可以教你，就是教的叫《妙法莲华经》啊。那这个仙人其实就是提婆达多的什么前身，哎。啊，所以呢，纵然提婆达多对释迦牟尼佛这一世来讲的话，不断的在害他，不过那个释迦牟尼佛会不会怀恨呢？不会，成佛根本就没有这些人我是非，完全没有，因为没有任何的杂染。我们之所以怀恨，还是因为透过我们的杂染心来的。啊，所以这里就会讲到国王求法有没有？好，就等于说这个在经变图里头，他要怎么去表达提婆达多品来讲的话，就是透过国王求法啊，因为他会舍掉他的所有一切，他只为了求什么大圣佛法啊，所以会有国王求法的这个图啊。另外呢，因为在论说这些佛法的时候，因为多宝佛也来到这里，那他的侍者呢，就那个叫宝基菩萨，就讲说，哎，我们已经都完成了，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回去了。那释迦牟尼佛又留他下来说，哎，他可以跟文殊师利菩萨能够去论法。那这个受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正好去那个龙宫，到那个海龙王那里去度化众生，所以呢宝基菩萨就问他说，哎，你度化的如何了啊？他说，哇，这个其实在那边度化的众生是非常之多啊，无法算计，并且呢当中还有一位龙女啊，才八岁而已。好，那这八岁的龙女就出现了，她说其实我即将成佛。好，那舍利佛就有点不服气，会觉得说，哎，其实成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就说要成佛。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龙女等于是这个一生不处菩萨，就是即将要成佛的菩萨，大菩萨。好，那龙女就讲说，确实我是即将成佛，而且那个速度之快， 快过于我献珠的速度，因为他其实也从龙宫那里取出一个很大的那个摩尼宝珠要送给啊这个佛陀啊。啊，他说我献珠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快？他们都说很快。他说那我成佛的速度比这个更快，还没讲完他就已经啊不是龙女的样子，他就化成是那个已经就是成佛的样子了。啊，所以这里会有一个龙女献珠啊，那么的一个画面呢、啊，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啊，等于是龙女献珠哈、啊，因为这是龙女成佛啊，龙女成佛，那这个等于是在证说啊，验证佛法所说的无误啊，所以呢，赞美仁德跟法德的意思啊，赞美仁法有没有啊？那之后呢，就誓愿宏通啊，誓愿宏通，也就是这些圣众们呢也受命弘经哈、啊，因为佛陀他也讲说他即将涅槃，那希望大家能够发心护持这部《妙法莲华经》的流传啊，所以呢会有劝持品啊，并且这当中呢会有尼众的受记啊，因为佛陀的母亲还有佛陀的妻子啊两位。啊、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啊、等于是跟佛陀的因缘最深的嘛、啊、那么他们也出来这个也出来发愿，他一方面呢他们也很希望，因为前面这个五百弟子受记啊，他学无学人是不是都蒙佛受记，他们也希望能够蒙佛受记、啊、所以会有尼众受记品、啊、尼众受记也就是第十三品叫做劝持品。好、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如来开示啊，这个菩萨道如何安住啊，所行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第十四品叫做安乐行品。好、啊、那所谓的安乐行品呢，就是要身安乐行品、口安乐行品、意安乐行品跟什么誓愿啊发愿的安乐行，会有四个安乐行啊，四个安乐行，并且在这里呢也又有一个叫做寄诸欲。寄诸欲跟细诸欲不一样哈，细诸欲是在缝在这个衣服里面的，寄诸欲呢是在法髻里面有一颗摩尼宝珠，啊，尤其像国王啊，啊，比方国王他这个手下的这些功臣们啊，这个等于是打仗去获得了很多的土地啦、啊、这些啊，来造就出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土领域哈。啊，那当然这国王就会论功行赏嘛哈，那不管国王如何的行赏，那么最多给的还是什么，比方可以割土地封侯啊，啊给予这些车胜啊，或者这个人啊，或者家眷，这些都可以给，只有一个东西他是不给的，是什么？那个王冠上面的那颗宝珠，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个寄珠玉就是在讲那个法髻当中、哦、那个皇冠里面的那颗宝珠，以国王来讲他不会论功行赏的时候把那个也摘下来、哦、来论功行赏，这是不可能的、哦、因为那个是太珍贵了、哦、那这在比喻什么呢？妙法莲华经就如同寄中之玉珠一样、哦，那佛陀教我们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方式，那么一直到佛陀涅槃之前，佛陀所宣说的是《妙法莲华经》，就如同寂中之珠啊的珍贵啊！如果能够听闻到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受持读诵，乃至于书写解说《妙法莲华经》呢，那也算是怎么样？就如同获得寂中珠的那种珍贵啊！那么也等于说是离菩萨道不远。啊，那所以呢，这里就会有一个寄珠玉，啊，寄珠玉那是第六个玉的哈。好，那以上这个都属于什么正中分里面的，啊，已经讲到第十四品了，对吧？啊，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属于流通分，啊，流通分，那么因为整部《妙法莲华经》很长，它总共28品。那么前面的比较属于机门的、啊、就是比较有机可循的，那到流通分来讲的话呢，它会比较在本门，所谓的本门呢就等于是无始劫以来的、啊、过去的宿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始劫以来的什么宿世因缘、啊、诸佛菩萨 也有他们的宿世因缘哈，所以在这部分呢，它有一样的，还是透过叙说、正说跟什么流通、红通这三个部分哈。那这个在叙说里头呢，那么这个第十五品啊，从地涌出品，那么啊，所谓的从地涌出品，也等于说佛陀那么因为不断的希望啊，这个劝发这个听经闻法啊，参与妙法莲华经法会的所有的听众呢，都能够发心护持读诵啊，这个书写解说妙法莲华经，所以呢，当时候会有很多十方各个地方来的诸佛菩萨啊，尤其一些菩萨们呢，他们也都发心愿意来受持弘通啊。但是呢，佛陀就告诉他们说：“不用不用，其实我们光是娑婆世界已经有无限无量的菩萨呢，愿意来弘通啊，等于是可以不假外求啊啊。”佛陀呢就婉谢了大家的好意啊啊，那所以那个就从地涌出了啊。就从那个从地涌出很多的菩萨们，都是数世劫以来因为受教于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也是无始劫以来啊一直受教在释迦牟尼佛的门下啊，他们都从地涌出啊，来这个等于是有这样的一个宏愿啊，愿意弘通这部妙法莲华经，所以呢叫做从地涌出。但是呢，当这当中呢，就会还是会动疑啊，哈、啊，动执生疑，就是那个舍利弗呢，就想说，哎，奇怪了，啊，如果说以释迦牟尼佛，我们在比方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是以悉达多太子的这个身份示现在我们这个在印度嘛，哈、啊，那他这个35岁成佛。那讲经说法45年，那成佛了以来好像才这么45年，怎么可能去教化这么多无量无数的菩萨啊？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在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哈、啊。那所以呢，就会出现第16品，叫做如来受量品。如来受量，就是那个成佛的那个寿命，不是我们凡夫所看到的，短短的这45年。哦，这个还是机门哦。在本门上来讲的话，就是无始劫以来，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佛，哦，非常早，久远劫以来就已经成佛了。如来的寿量呢是无限无量的，所以才能够去教化出这么多的菩萨从地涌出，哦，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梁一玉啊，哦，有个梁一玉呢，也是讲到说，有位梁一啊，啊，有位医生。他也是好很多的孩子，那他平常也很会治病的。那有一回呢，这些孩子呢，这个大概食物中毒了，啊、哦，所以大家这个很痛苦。啊，两这个他父亲是医生哈、哦，当然就不慌不忙哦，开始这个把脉配药，然后就把药都弄出来了，那就希望他的孩子都能够服药嘛。好、哦，那大部分的孩子都没问题，愿意服药，但是有少数的。哦，已经中毒到已经失掉他的本性本心了、啊，所以他就不愿意服药。那这父亲看了当然也很着急啊。哦，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哦，他就说啊，这个我要出门了、啊，我要出远门了、啊。哦，那我出远门了，我已经把药都配好放在这个地方啊、哦。那个我出了远门，你们有事的话还是可以服药。结果他出门没多久。之后呢就差遣了那个奴仆回来说这个老父亲已经怎样死在外头了。哦，那这些孩子一听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悲伤啊啊，尤其那个失掉本心不肯服药的人，他就会想说啊，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如果父亲在就好了啊，但是父亲已经不在了啊，已经不在了。不过他们想想说哦，还好他的药在，对不对？于是他就去取药来吃，是因为他的父亲不在了，他才愿意哈，才起了那个珍贵之想。那这个比喻就是在比喻说，佛陀的寿量啊，其实是无限无量。那为我们凡夫众生来示现他的生死，他是不是也有生，也有死亡啊？他的涅槃呢、啊？啊，他在那个居士那罗双林树下涅槃嘛。啊，那其实呢，这个是什么？方便示现，就像这个老医生一样。那其实这个老医生呢，他并没有死亡 啊，他一听到这个孩子已经都愿意吃药，他又回去了。他说那这样子这个医生说的打妄语啊，其实这是善意的妄语是可以的，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没有人会责怪的啊，因为他把目的已经达到了嘛。所以佛陀他也是方便示现他的什么涅槃啊，用很短的生灭来让我们体会修行的重要啊。那如果佛陀他不断的这个长生不老的话，我们众生就不容易起这个真奇想啊，都会想说等我有空再学佛吧，等我怎么样再学佛啊。那因为佛陀他也会示现他的涅槃，所以我们就会更珍惜什么法的流通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如来受量品，那这里会有个什么量一喻啊，会有一个量一喻。好，那这是正说哈，那之后呢会得意啊，好，会得意。那当然他这里的正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都一样哈，动止生疑，然后要断疑生信，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哎，其实佛教讲的信仰是性智合一的信仰啊，好，是要与理智要结合在一起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断疑生信啊，那么而能够这个获得什么利益啊，透过法义而获得啊，而受益啊。那第十七品呢就叫分别功德品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透过佛法的弘扬，那么听闻到佛法其实是可以受益的啊。就好比说第一个听到妙法莲华经者，那么他回去辗转，等于是他回去哎，觉得听了满心欢喜，于是他就回去再告诉别人，别人再告诉别人，那辗转相传传到第五十个人啊，到第五十个人来讲的话，这第五十个人的功德已经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啊，大到如同一个人啊，另外一个人呢他这个一辈子80年的时间啊，这个做了很多的物质上的布施以外呢，他最后呢还是体会到说，其实唯有法的布施跟供养才是最究竟的啊。所以呢他也不止物质的布施，还加上法的布施供养，甚至他也造就了好几位这个阿罗汉啊。他这样的功德是不是非常之大 啊但是呢在经典里面就比喻说，其实这第五十个人辗转听闻到妙法莲华经者的功德还比那个人更大。那第五十个人的功德尚且这么大，是不是第一个功德更大？哎，所以呢这个会有弘经的威力啊，威神之力，也就是透过听闻佛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啊能够受益的啊，能够就说能够听得进去的话我们才能够受益，那个功德是无限无量的啊。所以呢这个也就叫做分别功德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透过分别里头而理解哈，尤其所谓的分别往往从现象上来分别，这也是一种权巧方便的哈。那知道说哎，弘扬经典听闻经典的功德都是非常的大，那当然相对如果毁谤经典呢，那造的恶业也很大。好，那这个是属于正说的部分，好，正说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在流通分里面的弘通里头一样也是会赞美仁德跟法德，所以会有法说啊，法说。所以呢第十八品呢叫做随喜功德品啊，听闻佛法而随喜供养的功德是非常之大啊，叫做随喜功德品。那第十九品呢叫做法师功德品啊，所谓的法师功德品也就等于说我们透过听经闻法，那么可以获得六根的功德啊，等于是眼耳鼻舌身意根上面的什么无限的功德啊，这个庄严的功德啊，所以呢会获得所谓的六根的功德啊，再透过法说之后呢来证说啊，验证。那么就有一位常不清菩萨啊，有位常不清菩萨呢他来验证了哈。那所以常不清菩萨有个特质，就是他只要见到四众弟子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一定顶礼啊。那么他说，我不敢轻视汝等啊，啊，因为汝等将来必定成佛。他把所有的四众弟子都当作未来佛来礼拜啊。啊，那有的人，有的四众弟子呢，就会觉得说，我才不要让你这样子随便的在那边，好像在受戒一样啊。当然，我们一般正常来讲，我们都会很惭愧心啊，惭愧心的来接受。但是也有的比较傲慢的啊，慢心比较强的，他可能也会怎样拒绝啊，甚至会去骂他。但是呢，这常不清菩萨就他完全不受到外境的影响，纵然有人骂他，他一样也不断的在怎样这个顶礼跪拜啊，这个就变成是他的什么修行法门啊。那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位常不清菩萨也就是他的什么过去世啊，他也曾经是这位常不清菩萨哈。那么所以呢，这常不清菩萨呢，他常礼四众啊，他不断的就是在顶礼啊。那么这个也透过顶礼的这种方式呢，那么来行菩萨道啊，终究呢他也啊能够怎样获得他无限的这个功德啊。所以由常不清菩萨来证说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呢，就在流通分里面的红通里头的什么誓愿流通啊，誓愿流通。那誓愿流通里头呢，会有附属流通啊，还有什么寿命红通啊。附属流通呢，第21品跟22品啊，如来神力品。好，如来神力呢，也就是说，其实如佛陀呢，好，他是这个不赞成用神通之力的啊，来度化众生。但是呢，在特殊的因缘之下，哦，还是难免会显神通。那这里为什么要显神通呢？是为了要去怎样去加强他附属的这份心切，哦，等于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怎样，能够附属流通这部经典，哦，所以他显神通来怎样正视他的这种附属。那第21品呢，逐雷品呢，哦，用附属流通的这份心来显他的神力啊，哦，所以他这其实是相辅相成。那么原则上本来应该妙法莲华经其实在22品这里已经都结束了啊，但是呢后来又这个加了这6品啊，叫做寿命红通品啊。寿命红通呢啊，所以在逐雷品其实已经应该是经典的结束，因为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法会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这个功德圆满啊。但是呢，后来哈，啊，又有这个后面的这6品哈，啊，叫做寿命红通啊，会有药师菩萨本事品啊，药师菩萨本事品。那这药师菩萨啊，药王菩萨哈，啊，药王菩萨本事品啊。这位药王菩萨呢，他的这个过去世哈，累生累劫以前呢，他曾经啊是，他这位菩萨呢，他曾经也是发了大愿。那么他不只是在财务上的布施供养，他还甚至啊外财的布施供养，还甚至内财的布施供养。啊，所谓的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他燃身供佛，哎，燃身供佛，啊，乃至于燃臂供佛。都出现在这一品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在历代也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就叫燃指供佛，有没有？哎，燃指供佛。不过经典里头啊也讲到说，其实当然说这个要到燃身供佛、燃背供佛来讲的话，这个都要有数世的那个啊相当深的那种善根因缘，哈，啊，其实也不赞成如此了哈，啊。纵然是燃指供佛。那么也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不过都还不及怎样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这部经典的功德，啊，表示其实我们最好的一个啊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其实在法上头的啊，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呢，这药王菩萨本事品哈，啊，是讲他的宿世哈，啊，透过这个内财上面的布施供养是一份的苦行啊，但是呢，能够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的功德还胜过于这个。好，啊，好，那第24品呢， 叫做妙音菩萨品，啊，跟第二十五品我们是最熟悉的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没有？哎，其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的第二十五品，啊，第二十五品。那这妙音菩萨品，啊，第二十四品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比方他的化身的方式是非常接近哈，嗯，他大概有39化身，那观世音菩萨有33化身，哦，他可以用这个三圣哈，因为观世音菩萨他也发愿说，如果众生哈，希望以佛身得度者，他是不是就可以现佛身？以声闻身得度者，他也可以现声闻身；以辟支佛身得度者，他也可以现辟支佛身，哦，以三圣里六种天道的众生，乃至于五类的人，哦，用国王身或者婆罗门身或者什么宰官居士身，哦，来度化的话，甚至用他们的夫人身妇女身，哦，或者童男童女身，对不对，哦，那么这个都是观世音菩萨他可以千百亿化身来度化。那妙音菩萨非常的雷同，哦，非常的雷同。那但是妙音菩萨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菩萨，啊，当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也是会放光，啊，那么去照到这个世界的菩萨，啊，所以这个妙音菩萨呢也带他那边的很多的菩萨共同来参与，啊，那么来这边等于是共襄盛举啦，这个交流啦，啊，那也跟这边的诸佛菩萨呢有一些交流啦，这个还在修行上面的哈，啊，的一个交流，啊，所以呢叫妙音菩萨品，啊，那第二十五品，啊，第二十五品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啊，不仅它可以用33化身，啊，并且呢可以观音得度。啊，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讲的话，可以除掉我们的七种灾难，啊，能够应，啊，观世音菩萨的愿力的话，也可以获得两种需求，就是求男求女，啊，这个还生这个，啊，没办法生小孩的话，那么跟观世音菩萨求孩子的话，观世音菩萨也可以送孩子来给我们的，哦，都可以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庄严，而且这个有德之子跟女啊，来让人能够这个等于是获得好的孩子哈，所以这个观世菩萨普门品可以透过观音的这个得度啊，乃至于观身的得度啊，乃至于呢。如果理解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大慈大悲的话，我们也可以是一种学习，啊，那也都能够获得得度的。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非常的普遍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面，啊，所以呢，这个，第二书品它是一个很，啊，圆妙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那第二十六品呢叫做陀罗尼品，啊，陀罗尼品所谓的陀罗尼品呢，也等于是透过咒语的方式，啊，因为有很多的护法，啊，比方像药王菩萨、永持菩萨啦，啊，还有一些这个天道的众生，啊，那个毗沙门生，啊，那个北天王，啊，他们都发愿，啊，用他们的咒语呢来护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妙法莲华经》的人，啊，乃至于还有这些罗刹女啊，哦，她也发愿，哦，来护持，哦，她也讲了他们的那些咒语，哦，来护持受持，哦，解说读诵者，哦，所以呢这个陀罗尼品也等于是所以属于流通品，都是比较属于希望把这部经能够广为流通，哦，在空间上的广，在时间上的长，哦，可以无限无量的流通，哦，所以第二十六品呢叫做陀罗尼品，啊，到第二十七品呢叫做妙庄严王本事品，啊，这个有位妙庄严王呢，他的妻子跟儿子，啊，两位孩子，他的妻子跟孩子，这个等于是国王，啊，那是王后跟王子啊，两位王子，这三位呢其实都非常有善根，唯独这位国王有点他这辈子他等于是这个堕入外道，哦，他等于是去学这个婆罗门了，啊，哦，那这三位呢 因为他非常有善根，所以当那个时代的佛陀要讲经的时候，他们三个都非常高兴要去听经闻法。好，但是这个妈妈呢，就告诉他这两个孩子说，哎，你们的父亲呢、啊？啊，这个很可惜，这个落到外道，但是我们还是要怎样设法把他怎样能够挽救回来。啊，那如何挽救呢？因为这个孩子他有神通之力，所以这孩子呢就跑到父亲看得到的地方，他就腾空上去，啊，这个表演各种的神通啊，啊，那这父亲呢看都觉得哎很奇怪，怎么他儿子这么厉害？就过去问他的孩子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的师父是谁啊，是谁教你这样子的？他就说，哦，这个是某某佛陀教我的。哦，他一听，哦，我是某某佛，哎，他也起了一个欢喜心。哦，他就说，哦，你的师父这么厉害，那你带我去，哦，能够跟他学习。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他把他就也带去那里学习。哦，那逐渐他就恢复，好，恢复了他的什么原来的这个善根因缘。好，那这个呢，因为他在讲到本视频，所以是不是也有他们的宿世因缘啊？好，其实他们四个人这个时候是结为一家人，其实他们的宿世结以前曾经是四个修行人。好，四个人修行人呢，他们相约，好，到某一个地方去修行。好，那四个人去那里修行呢，就这个吃饭有问题了，没有稻粮了。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讲说，那我来护持你们三个好了，我出去托钵，啊，去帮你们筹稻粮回来给你们啦，啊，那那个，所以呢，这个国王就是护持者，他没有在那里用功修行，他就是出去怎样，啊，去托钵啦，去护持这三个人。所以他的这个知见上就比较怎样不足，但是他的福报够，哦，那这三个人就要回报他，所以就要设法让他的善根因缘还能够怎样回复过来。那这三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呢，就说我来照顾你们两个，这个就是他们的妈妈、哦，所以他后来就结为一家人了，哦，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善根因缘，所以这另外这三个，哦，虽然是他的妻子跟孩子，但是呢也是设法让他回复。所以呢，这要有正知正见是很重要。我们法身慧命的延续，其实是靠正知正见。啊，那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过去世的因缘，所以能够相互的帮助啊。啊，所以其实也需要有善根因缘，还有就是要结过善缘。啊，结过善缘是不是就有机会恢复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记录都在哪里？在我们的七八两识里面啊。啊，只要下过那个因，将来还是会结那个果啊。啊，所以这个叫做妙庄严王本视品。啊，那第28品呢，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啊，因为普贤菩萨呢，他也发愿，啊，来护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啊，他也愿意来怎样护持流通。啊，护持流通。啊，所以呢，那个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妙法莲华经》，其实都能够获得很多的诸佛菩萨，乃至于天人啊，甚至罗刹女啊，种种的，那么都会啊来护持的啊。那这种护持呢，其实都是在护持什么三宝，护持佛法，所以呢，没有直接的一个利害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佛法来说的话呢，都是。比方我们说，哎，我们大家为法而聚在这里，那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不是因为谁谁谁怎样，而是我们为了护持佛法、护持三宝而共聚的。哦，那当然这些护法们也是，哦，他是为了护持三宝，哦，护持正法的流通而聚集的。哦，所以呢，那个在法上，哦，他可以源远而流长，也因为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流通分。哦，好，以上我们把这28品好全部讲，但是这个起码有一个架构性的一个理解啊，啊，这个三分嘛哈，其实这个90%以上都是完整的经典的话，都会有这三分，而且都在这个序分里头还有什么这个通序跟别序，通序里头是不是都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哦，会有信闻十主触众六种因缘的合， 好，那除了比方我们说，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他就不会从这样子开始，是因为他是属于这部经里面的第25篇，哎，那在续品里头才会有。像心经的话也是，哦，它是大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品而已，哦，那就不会从如是我闻，几乎都是从如是我闻开始，就是续分里面的通序，哦，那之后会有别序，哦，就个别有不同的起教因缘，哦，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哦，大圣妙法莲华经，哦，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但是起码有点概念，哦，然后我们再来看图像。好，妙法莲华经，哈，经变图。那我说经变呢，就是经文变成图像，所以我们会先解释经文，对不对？好，解释经文。好，那当然，妙法莲华经我们是很强调它是中国，哈，在中国流行的非常广，但是其实它在印度初期大圣就已经出现了，所有经典还是从还是在印度出现之后才传，哦，往北传，啊，往北传，所以呢，它算是初级大圣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之一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说莲华是在比喻妙法啊，也就是全法实法哈，啊。那在一方面，这个我们佛教经常用莲花啊，是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菩萨道其实它是在世间里头行出世，世出世入而无碍，啊，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啊。好，那所以呢，妙法莲华经它的形成大概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也就是初期大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好，那因为我们说初期大圣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因为这之前呢，其实声闻学派是非常的，哦，兴盛的，所以经常会有大小圣的这种争辩。哦，那以妙法莲华经也是以大圣为出发，哦，甚至说要会三归一嘛。哦，归到这个菩萨道上来，哦，那妙法莲华经汉译本来讲的话也是，哦，这个一再的被翻译，哦，那像主法护，哦，这个也译出所谓的正法华经，哦，那我们一般最熟悉的是鸠摩罗什，哦，的翻译本，哦，非常的流畅。好，那妙法莲华经好的信仰来讲的话，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不断的在，啊，劝发我们能够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啊？那以天台宗来讲，又名为法华宗，又名为法华宗哈，啊，也是以法华经为主的啊。那这个历代也有一些这个妙法啊法华经的显应显应录啊，种种哈，啊，还有呢，就是在石窟或造像碑里头也都会有出现，啊，所以呢，图像那么其实等于说，一方面也让那个文字啊能够显出它的那个我们比较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部分哈，啊，尤其过去这个知识水准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那图像它的意义就更大一些哈。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说佛陀之所以出现在世间哈，无非也是为了这个生死大事因缘，希望能够开示悟入佛之智慧哈。所以佛陀等于为我们众生开佛之智慧，示佛之智慧哈，希望能够悟佛之智慧而入佛之智慧啊。好，那因为讲到妙法莲华经的经典，哈，顺便我们也看一下，其实会有所谓的天台的祖师像，啊，一方面也等于他们都算是提倡法华经的一些祖师大德，啊，那尤其像这个天台祖师，哈，啊，是这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像，那么其实反而是在，啊，有些像呢还会红传到韩国、日本，啊，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这个先看一下祖师像啊，也象征着这个法华经妙义得以在世啊，能够承传不断的意义啊。所以这位是智者大师啊，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却是在日本得以保留的啊。那由最诚大师哈，啊，那个日本的最诚大师，那么这个引到日本去哈，啊，保留在严历史里面啊。那这是唐代的。哦，那以天台智者大师来讲的话，是这个止观双运的哈，是教观双美的啊。 所以呢他大概都会呈现这个禅师的像，等于是他会有很深厚的教育基础，然后跟禅修呢结合在一起的。那还有呢，就是在南宋时期的智者大师像，那还是跟这个禅师禅修的这个禅宗的祖师风格呢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那我们进入所谓的这个第一品叫做灵山之会灵山之会因为妙法莲华经续品里头就描述是在灵鹫山上面来开演法华经那在开演的时候，那么有众多菩萨天龙八部了还有这个六道的众生呢，那么都聚集在那里听佛陀的这个灵山之会，像不像那个灵鹫非常像。那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是很小，这么小，它非常的小。我光看这个，是不是会觉得想象好像很大的一座山？所以我们说山不在大，对不对？它的那个可贵也在于它曾经在这里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活动
对，
好，那这个就是灵鹫山那在隋代的法华经变里头，这个就是在画灵鹫山，灵鹫山灵鹫山是这个画法所以看到这个就会知道，当然不只看这个了还要看它周边的画，然后看到这个部分就知道它这个其实就在描述什么续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灵鹫山的这个说法台，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说法台非常的小，并不大但是呢其实医生导师也曾经讲，他说读大圣经典要有一点艺术的眼光人文艺术的眼光。何谓人文艺术的眼光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局限在有形象的这个世界里头，其实我说虽然这么小，但是呢禁区空间诸佛菩萨的这个天龙八部这些其实都无形无相的虽然这个地方并不大但是呢真正的灵鹫山会是这样，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与会的这个大众是无限无量的所以这个是等于算是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灵鹫山会里头非常这个丰富的，而且是各种不同的众生呢，那么都聚集在这里的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法华经变。那这个法华经变呢，也就等于说一直到隋唐其实才成型，尤其到唐代它才成型的是因为比方像这种大部的经它的这个整个经变图都是非常的大，它等于是有好几品把它怎样结合在一起比方中间这个部分呢就叫续品那这里也有提婆达多品化成譬喻品药王菩萨本事品，对不对？随喜功德药王，然后妙庄严王种种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读过，是不是有很多品等于所有的经典图就是它很多很多品呢，把它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部完整的当然它不可能28品全部出现，它会挑其中的部分，然后去构成整个的好，那会有法华七喻那从第二品开始，方便品开始来记述着佛陀为了教导众生所引巧妙的引用各种的这个譬喻来说法华七喻好，那这法华七喻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吧第三品譬喻品，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品五百弟子受记品叫做细珠喻还有第14品安乐行品记珠喻，乃至于第16品如来受量品里面的这个量义喻所以总共会有这7个喻我们在这表上也有把它弄得比较粗一点的字，就是那7喻法华7喻。好，那这个是隋代的莫高窟里面的第420窟法华经变这个这点是在那个屋顶叫覆钵式的顶覆钵式的顶， 瀑布是顶的中间是穹这个哈这个藻井，它四边等于是梯形的。哦，所以它打开来就变成这种形，把它结合在一起，它说就变成覆钵状，哦，覆钵状。那这覆钵里头呢，其实它这四面画的都是妙法莲华经的一个譬喻。有没有看到这有灵鹫山？哎，它这里头哈、哦、有佛的涅槃，这里有二佛并坐。
啊，
哎，好、哦，那也有这个火宅三车啊什么的啊。所以当我们稍微有点概念之后，就会去找了啊，就会去找哈、啊。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哈、啊。看到这里头也有，对，等一下会有比较大一点的啊。那这里头其实画的都是啊，等于是妙法莲华经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比方像这个续品里面，续品里头有菩萨布施四马宝车。啊，有这样的经文，所以他也就画出这四马宝车，四马宝车哈。啊，在续品里头也有讲到，菩萨他布施他的身肉手足，他可以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哈、啊。然后呢，在譬喻品里面，火宅三车喻，有没有？这里是不是有三车？啊，三部车子在外面等着，里面呢？就已经着火了，好吗？就大家都还在里面玩，嗯，小孩子在里头玩，哎呀，但是这些动物，好、啊、在那个什么寄送里头也讲，哦，那个这个火宅，这个大宅院已经非常年久失修，所以它里面藏着很多的各种动物在里头，大大小小的动物，那这些动物都很敏锐的都知道赶快跑。啊，只有人不懂得要跑，就比较笨一点了。哎，这些动物其实他们自己自动就赶紧跑了。啊、嗯，这个火已经烧了，但是孩子呢都还搞不清楚哈。好、啊，那这是方便品里面有绕塔，啊、嗯，这个斋僧拜塔斋僧，这是属于第二品啊，这个方便品啊。像这绕塔供养啊，好、哦，这个都属于方便品，啊、哦，方便品里头也有讲到，啊、哦，释迦的方便示现涅槃，啊、哦，好，那这个进入第三品就是譬喻品，啊、哦，譬喻品，那譬喻品里面是不是有火宅？啊、哦，那这是另外一窟了哈，在中唐时期的啊、哦，第莫高窟里面一五九窟。啊、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那个大宅院，这个是不是在吃火了？
嗯，
哎，那有一些动物也跑出来，但是人还在里面玩。哎，那于是呢，这个大长者就在外面准备了什么三车，在外头等着他们，引诱他们出来。好、哦，那这叫五代的这个壁画。好、哦，所以我们说这些经变图大概隋已经很早了，之后就是唐之后就是五代。哦，这里的话就是个大宅院，有没有好几层的这个四合院哈、哦？啊，这周边已经都在起火了，这小孩还在里头玩。啊、哦，那这个大长者呢，在外面准备了三车，有没有？哎，这三车啊、哦，等在外头啊、哦，希望他们能够出来。啊、哦，但是这孩子还在里头玩。啊、哦，这个周边都已经起火了，他们还不知道。啊、哦，还得要种种方便利诱啊、哦，才让他们终于愿意跑出来。啊、哦，好，那第四品是不是叫信解品啊？信解品里头就是有个穷子玉，哎，穷子玉，啊、哦，也就是说这个流浪哈、哦，在外面流浪很久的孩子回到这个他们自己的家，他确实不认得了。啊、哦，那里面呢，那个长者呢是非常的富贵的哈。哦啊，但是呢，要请他进来，他却很害怕，啊，那不敢进来，啊，那之后呢，就是好不容易诱导他进来之后呢，就叫他去处分，啊，去做一些比较这个初见啊低贱的工作，哎，那其实他这面都有很多的奴仆哈、啊，所以他这个长者呢，也慢慢的去接近他，慢慢的去诱导他，啊，让他能够有所承担之后，是不是才宣布啊？
嗯，
啊，他是可以承担如来家业者啊。 啊，是不是也要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才能够去承担家业啊？所以这叫性洁癖，穷子欲啊。啊，那这叫这个药草譬喻品啊，方便品就是这个部分哈、啊，绕塔供养，我们就说啊，这叫做方便品。好、啊，那这个药草譬喻品呢，就是讲说那个还下大雨，农夫在耕种啊，农夫所耕种的这些作物里头有比较大的啊，有大树啊，或者中树、小树嘛啊，各种不同的这些啊农作物。所吸收的雨量是不是各有不同啊？啊，这是无法去怎样勉强的啊，所以不是佛法的复杂，而是我们众生根基复杂啊。佛法其实非常的，其实佛法最精髓的部分呢，无非就是佛陀教我们什么真理法则啊，所讲的就是所谓的因缘法啊。好，那这也是药草批评，因为有人在耕种啊，有人在耕种，那么。也就是在讲这个药草譬喻品啊，不同的根基接受不同的雨量。好，那化成譬喻品啊，化成譬喻品呢，就是在讲有一对这个旅行团啊，那导游在前面带啊带，啊带到大家很累了，有的就躺在那里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了，啊他也很着急，很怕他不走，于是呢他就这个导游就说哦，我在前面已经快到了，快到了，大家再努力一下就到了，啊所以他就画了一座城在这里，啊然后大家想说好吧，我们辛苦点，已经快到了，就忍耐一下就到了，啊到了之后呢，他到里面。啊、就可以去怎样、哎、吃喝睡觉啊，这过程中啊，他已经累到不行了，瘫在那里了，他不要走了啊，这是他过程中的一个辛苦啊的一个状态，还要翻山越岭啊啊，终于进了这个城啊，因为他这里啊也一队这个人马嘛哈，然后进到这里面呢，就可以哈。啊吃饱了，可以睡足，可以充电了之后呢，再告诉大家说，哎，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啊，啊，其实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路啊，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力量了啊，再走大家就不是太大问题啊，所以呢，这叫化成譬喻品。好、啊，这个也是啊，这个导游在那边说，大家来吧，来吧。有些人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就躺在那边赖在地上不走。啊，所以这个导游就说好说，哎，已经到了，快到了，大家再忍耐忍耐吧，在隔一座山那里就有一座城来让我们进去休息。啊，所以他在这边诱导大家，哎，赶快走啊。啊，所以这叫化成譬喻品。好、啊，那这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艰辛。啊、哦，好，那这个叫啊、哦，这个第八品的嘛，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有个戏珠玉，戏珠玉哈、哦，也就是有两个朋友啊、哦、相见，很高兴，那么这个富有的朋友呢，就带着他进他家里头去，啊、哦，于是就叫招待他吃饭、喝酒，喝到酩酊大醉，第二天这朋友还是出门去了啊。哦啊，他的那主人也出门，当然那朋友也只好离开他家，啊，结果一样穷困潦倒，啊，后来又再度的碰面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哎，你衣服里头我曾经给你缝的那个宝珠在里面，你竟然不知道，啊，那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具有那，我们其实也都如同这个穷朋友一样，啊，是具有那颗魔女宝珠的哈、啊，而我们竟然都不晓得，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法师品啊，第十品法师品。那这法师品呢，其实也就是在讲弘经三轨哈、啊。那如果是弘扬经典哈、啊，当然有它的甚深的功德。但是如果毁谤经典啊，就会获得恶报，有没有？啊，就会枷锁，哎，枷锁上身哈、啊，就是会获得恶报。哎，好，那第十一品呢，叫建宝塔品啊。宝塔涌现品，啊，建宝塔品，那么第十一品，啊，那这宝塔品呢，其实也等于是那个多宝佛他发的愿，哈、啊，只要有说妙法莲华经的地方，他都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叫做建宝塔品，啊，里头呢有位多宝佛跟什么释迦如来二佛并坐，有没有二佛并坐，啊，那这些。 天人啊，这个天龙八部诸佛菩萨啊，大家都这个都在这个周围啊。在经典里面也讲，他这个宝塔现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在高空里头啊，与会的大众呢就要求说，能不能让我们大家腾空上去看它？啊，所以大家都腾空啊，能够就近去瞻仰啊，多宝佛跟这个释迦如来二佛并坐，啊，所以这个叫虚空会啊，虚空会。啊，所以呢，所谓的二佛并坐啊，那其实也可以表现在其他的素材当中，啊，就像这二佛并坐啊，像这一尊也是非常的珍贵，是因为它上面有铭文，啊，在这个太和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啊，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金铜佛，它后面背面，哎，是在后头啊，哎，好像是这件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买去的，上亿台币，嗯，放这件，前几年啊，故宫曾经花了几亿，收购了好几件，非常珍贵。
民间收购？
哦，不是的，他们当然是经过，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有很严谨的程序了，啊，但是这种像这种都是公认的，所以它是那种贵哈，啊，那种珍贵的那个特质，在国际的拍卖会上也经常会出现这些哈，啊，北魏的，啊，这也是二佛并坐，北魏他们有这种受古倾向的嘛。而且他的这服装已经是汉式的服装了，不是印度式的哈，印度式的那个袈裟是一块布，哎，那这个不是了，你看他这是有外衣有内衣的，而且还有绑着带子，他已经从那个印度再转到中国化，哎的一个过程，啊，二佛并坐，这个北魏的受古倾向，啊，在莫高窟。259窟里头，二佛并坐，所以二佛并坐呢，你看二佛并坐就要知道这是《法华经》里头的，啊，哦，《法华经变》里头，啊，哦，那有时候在这个石碑里头也会，像这个，这是弥勒菩萨哦，哎，弥勒菩萨哈，因为要到兜率天来讲的话，是在欲界天，所以不需要修禅定，所以他不比较不呈现那个结跏趺坐相。都几乎是两脚垂垂或者两脚交叉叫交脚，哎，就像各位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在禅修啊，我们是在听经闻法，对不对？所以可以比较，哦，可以这样子垂坐的弥勒菩萨，中间这个就是，哦，二佛并坐，有没有，哦，下面呢是涅槃图，哎，是涅槃图，哦，好，那这隋代的啊，的经变图里头也可以看到有二佛并坐。刚才那个四面的那个什么覆钵式的那个，其中也有啊，就是从这里从那里出来的。啊，还有千佛啊，因为时间空间啊，这里好几个二佛并坐的啊，二佛，然后呢，这其实都是在显示十方三世一切佛啊。啊，哦，那出堂，那么在这个佛龛的上面，啊，哦，这里有佛龛，这个是佛像的背光啊，哦，上面呢这里也可以看到有二佛并坐，啊，哦，在第45窟的上头也有，啊，哦，二佛并坐，这叫二佛并坐，唐代的啊，哦，在四川，啊，哦，所以呢也有千佛。啊，这也都是二佛并坐的吗？好，那接下来就是提婆达多毗，啊，讲到国王求法，有没有？国王求法呢，他就说他的这个土地啦，啊，他的车胜啊，家眷啊，他全部都愿意舍，只为了要求得什么大圣佛法。啊，所以呢，就会有那个仙人啊。仙人呢他就讲说我会啊，就来教他，那这位仙人就是提婆达多的前的这个本身故啊，对，本身呢啊，说他能够来教导啊，所以呢就把仙人给请进 请进去教导。所以我说，哎，纵然佛陀受到提婆达多的多次的害佛了，但是呢，佛陀呢一样还是为他受记，是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善知识。那在这一提婆达多品里头，是不是也讲到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从海涌出？那龙女啊，现珠有没有？在同一品里头，哎，真是从海涌出菩萨名来。讲他在海龙宫、海龙王那里度化众生，那么也有龙女现珠，那么很快他就成佛了。这是祭珠玉，也就是国王带着这些这个臣子们去打仗，那这个获得的江山之后，他们就会论功行赏，唯有祭中，祭中珠呢是不随便的。那我们说妙法莲华经就如同什么祭珠，祭中之珠。那接下来就是从地涌出品，从地涌出，因为当时候佛陀在宣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也是从地涌出无限无量的菩萨们。接下来如来受量品，就讲这个良医育人呢。这良医呢，他家很多的孩子，那他配药给他们，大部分都会吃，但是呢有一些不吃，所以他只好离家出走了。回来告诉他说啊，孩子，这个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些孩子呢也才愿意那这个就在比喻他的什么如来的受量，是方便示现他的这个涅槃的。随喜功德品，也就是听辗转听受，从第一个到第五十个的功德都还非常之大，更何况是最先听闻到的人，辗转听受。那随喜功德品，就是能够随喜功德的话呢，那能够得七宝福报。随喜功德品的最后五十个，第五十个人听经闻法呢，都还是有很大的功德。然后常不清菩萨，这位就常不清菩萨到处去为世众礼佛顶礼，有没有？他不断的到处去顶礼，所有的世众菩萨，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其中的一品。那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后面的六品，会有药王菩萨本事品，他燃背供佛，这已经不大清楚了，他燃背供佛，燃身供佛。那药王菩萨本事品，也是燃身供佛。也提到有须弥山，这都是根据经文而来的。那之后那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它可以化变化的身有多达33种。那在随带的时候呢，在人字披就是这样两边垂下来的，比如说进那个石窟，他会先经过这个，然后才进入到那个窟洞里头去。还有呢，在第45窟，这里呢也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变，经变图，因为它可以有33化身，而且可以除七难，可以应二求，的一个场面。然后当然这上头他有时候，他就直接写铭文上去，他画的这些的意义，比方若以佛身得度者，他是不是现佛身啊？以声闻身得度者，以这个宰官居士身得度者，或者以妇女身得度者，对不对？那都可以怎样获得这样子的一个视线，乃至于呢可以除掉那个罗刹鬼难嘛，因为很多的商旅呢就是坐着船要到大海里头去取七宝，但是呢非常的危险，只要当中有一个人他愿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呢，都可以得到免难了。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搭飞机也是啊，是不是很危险啊？我坐搭飞机是我念佛最怕扁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免掉这些罗刹鬼难，起码不管怎样，万一真的有事情，起码还在善念中，还是保持着善念。所以他这里都会写的，有时候以毗沙门身得度者，他就现毗沙门身。因以天大将军身得住者，他是不是就现天大将军身得住啊？为他说法， 哦，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可以各种的化身，哦，而且可以除掉我们的那个愚痴嗔恨，哦，还有贪欲的心，哦，那比方有双侣，哦，碰到盗贼之难的时候，那也可以，哦，救盗贼之难，哦，能够免难，哦，消灾，啊，也都是要透过持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号，哦，所以呢，这个中堂那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一个经变图，哦，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哦，那妙王菩萨本事品，哦，就是在讲那个一家人有没有国王还有他的王后孩子，哦，他这个现神通来度化他的父亲，哦，所以呢我们说法华经变呢，其实它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庄严华丽的哈。那在尤其在到隋唐其实才成型，那一直延续到五代之后，其实也走下坡了。哦，所以这个都是法华经的经变图。啊，哦，好，我们转化一下时空啊，哦，这个回到这个台湾哈，哦，台湾高雄有个凤山寺哈。那个紫竹林金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它是香光寺的那个分院，哎，这是紫竹林金色哈，它其实用三宝的结构，前面是教学大楼，是法宝楼，中间是佛殿叫佛宝楼，最后呢是僧宝楼，哎，是那个僧众所住的地方，它的这个旁边呢，其实它做了一个成佛之道。哦，从下面慢慢上，走到上头啊，哦。那最上头这里有个塔，其实叫做多宝塔，哎，所以它这旁边等于是这叫成佛之道啊，哦。那这当中呢，其实它用了很多《法华经》的这个经义哈，哦。我们一方面也是哎，在现代怎么用《法华经》的一个方式啊，哦，所以它这里会有个多宝塔啊，哦。如果它是个多宝塔的话，是不是应该二佛并坐？
对，
哎。哦，然后他的大门，这是他的大门哈，哦，这个是什么袈裟，它是铜的门，但是它是铜门呢，它其实它做的是袈裟，什么那个扣环，这个是那个福田衣啊，哦，这是福田衣，哦，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第十品，有没有叫法十品，有个红金三轨，说要入如来时，要着如来衣，然后要做法空作，有没有看懂了没？哦，入如来世嘛，哦，而且要着如来衣，做法空作，所以它这个座上头呢都空的，哎，用空相来写空义啊，哦，所以入如来世呢，就是在一切大众中要升起大慈悲心时啊，哦，所以着如来衣就是要怎样柔和忍辱啊，做法，哦，做如来做就是一切法空，哦，好，那它这个侧门这边呢，哦，这个外面是一个八角形的门，到里面呢就变圆的，哦，也就是我们入门之前是不是有棱有角啊，啊，在佛门之外有棱有角，我们的入佛门就是要去磨掉我们这些零零角角的，变圆了。哦，到这里面呢，有一位常不清菩萨。嗯，对，听过了这些，是不是就内行多了？